lo mahshu. Ti我们读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这里我们知道保罗他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光得出一个客观的知识。我们上一次说过，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不光是学会晓得，也学会不晓得，学会知道，也学会不知道，这是基督学校里面需要学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见你我所得出的知识，一面是启示性，的确是圣经神借着他的话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是启示性的，这是这一方面的知识。但这个不够的，这个光是客观的知识。但是呢，要紧就是说，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我们能够懂得这件事。很多的事呢，我们也许只有启示一面，我们对于这件整个的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还不够深入。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呢，我们深入亲历其境，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经过了，那我们就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晓得律法是属灵的，这个晓得当然是客观的晓得。可是呢，下面说，但我是属乎肉体的。那么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可以是个知识，可是因着保罗失败过，因着保罗在肉体里面经历过，所以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从保罗的经历里面，他知道说我这个人已经卖给罪了。那么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发现，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你看，这是完全经历里面的事。所以保罗从一再的失败，从一再的跌倒，然后呢经过一番的挣扎，他知道说他已经是卖给罪，他根本是身不由己，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人。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卖给别人的人，你知道他已经根本是做了别人的奴隶了。所以我们知道下面十五节很明显告诉我们保罗的经历。那么这里这个知识呢，是从哪里来的？从经验里面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读这个保罗这四封书信，不光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里，不光是要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的知识，除了晓得和不晓得之外，你看，你一面是启示上的晓得，还有一个是经历上的晓得。所以一个呢是从启示来的知识，还有一个从经历来的知识，那这个非常的要紧。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圣灵常常把我们放在一种情形里面，就好像当初圣灵把保罗放在一种的遭遇里面，所以保罗能把他亲身所体验的告诉我们。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我们有良善。那这里说我也知道，你看这里讲的知道，那这个知道我们晓得不光是客观的，当然你从神话语的启示你能够得着，但是呢他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经历，那么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这是他很大的发现，他的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所以可见我跟我们肉体是双胞胎的。那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肉体乃是我，那么乃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不过这指着我们堕落过的人格，这指着膨胀的人格，这指着被污染的那个人格说的。所以从这里一句话你就知道说，保罗现在对肉体有认识，他告诉我们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我，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我不是个中性的我。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可以是中性，可以是中性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当他被污染了，所以呢，你看见他就两极化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他就发现说，他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就认识说，他里面有个肉体，那个肉体就是他自己，不过特别指着他堕落的阴面来说的，啊，因为圣经讲了我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是指着我们的，是指着什么？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的人格呢是三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意志。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我如果在那想的话，我就知道我存在。你什么时候会想，什么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存在。但是其实这句话不完全，什么时候你爱，什么时候你恨，你就知道你存在。什么时候你嫉妒，你就知道你存在。还有什么时候主张，什么时候选择，这是意志的功能。所以根据圣经，你把这些功能都放在一起，这就是我那个我。那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创造了我们这个人格，那这个人格在没有堕落以前是中性的，那么乃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然后呢我们主要就被罪污染了，然后这个人格就经过了畸形的发展，那么这个过度发展的就是畸形发展的那个人格，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所以我们懂得从保罗的这些话里面，我们就想到，哦，原来肉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保罗用这个肉体不光是讲我们肉身来说，不，当然不要忘记这个字的确跟肉身那个字分不开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本来神创造人呢乃是灵魂和身体，那么灵能约束我们的魂，魂能约束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最听话的，身体是受我们人格的支配，而我们这个人格呢，因为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啊。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是灵魂体，体呢永远在最底下，它是顺服我们的魂，我们的魂顺服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当然就顺服圣灵，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蒙恩得救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可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因为人的灵死了，等到人灵死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人变成本来灵是做头的，这个人变成没有头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魂呢向来是有依赖性的，所以什么时候灵不做头，慢慢你就发现说身体就开始支配人，支配我们的魂，所以慢慢的结果我们这个人倒过来了，不是身体听人的话，听我们的话，乃是我们就听了身体的话。本来人如果没有堕落，如果实在说来，还原照神当初所创造的，他晚上要睡觉，他这个头一碰到枕头上就睡着了，因为他告诉身体说睡，他就睡着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你肯定有的时候你就是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身体不听话。那身体不听话怎么办呢？所以有的人才要吃安眠药，叫身体听话。所以这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现在慢慢的不是灵在那掌权，你看身体在那掌权。所以身体如果有个欲望要吃，它就非吃不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人呢就倒过来，因为灵失去功能了，那么这个身体呢，结果反而是这个爬到这个魂的上面来驾驭我们这个魂。所以慢慢你看见这个人呢就完全受身体的支配， 所以意思就是说，本来你应该可以告诉身体，我不要这样，我不用这样。但到时候你不行的，你根本就要跟着他走，你就要听身体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人呢，你能不能称他做魂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形容一个人，比方说这个雅各，他有75个人或者70个人下到埃及，在原文是70个魂。70个魂什么意思？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人最大的代表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就代表这个人嘛。所以有70个魂，就这里告诉我们有 70 personality， 有70个人格，个个都是。也都是活的人，有人格是代表他这个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什么一家八口，一家有这个八口，那八口什么意思？因为中国人从前很穷嘛，所以现在你算人头就看你几个嘴巴，因为你几个嘴巴就看几个要吃的，你要养活一家，你要看有几个口，有几张嘴巴。所以因为穷的缘故，所以在这个农业社会里面，你算人口是从什么来算呢？是用口，就是到底有几个嘴巴来算。所以我们讲人口是这个道理。所以一样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下埃及的这70个人，这个通通是不是70个身体，是70个人。因为人呢，人最大的特点，因为亚当什么成了什么有灵的活魂，所以亚当最大的特点是他的魂，这个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首先的亚当就是他 dominant 最重显著的是他的魂，那么末后的亚当指着基督来说，那基督那个最显著的是他的灵，这个不是表示他没有魂没有身体了，不是，就在灵魂身体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的特点，平常就是魂是我们的特点。那么简单来说，指着我们的思想，指着我们的情感，指着我们的意志。那这就是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那么不要忘记，根据这一点，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很可惜呢，人堕落以后，我们刚才讲过，因为灵死了，本来神的次序是，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圣灵进到我们里面，那么圣灵管制我们的灵，灵管制我们的魂。人格，然后人格管住我们的身体，那这个人就所谓正常人。但是呢，很可惜，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因为灵已经失去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身体就喧宾夺主。那结果你看，每一个人的特点变成什么？因为这个人完全跟着他的身体跑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身体要什么，就他要什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圣经就称这样的人叫做属肉体的人。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现在人的特点变成什么？人的特点变成肉体。人的特点本来不应该身体，人应该能驾驭身体的。结果现在人做了身体的奴隶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称这个人？这个堕落过这个人，你可以说他是肉体。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读圣经就很奇，你觉得很糊涂。那么到底肉体指什么说呢？明明不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吗？不错，但是本来身体不是我们的特点，身体不代表我们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刚刚在成长期，尤其经过青春期的青春期的这个儿女们，要告诉他们，要帮助他们，根据圣经给他们看见。一个人的特点不是他只有个身体，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觉得一个人好像只有他的身体，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据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人今天不是非要怎样怎样不可。如果一个蒙恩得救，如果他真得救了，你看见说不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身体听他的话，不是他听身体的话。所以有很多人都是情不自禁，你看看他有许多的表现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就当作他这个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不过是个躯壳，就是这个不是那个灵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一整天到晚他就在躯壳上面转来转去，吃什么喝什么，怎样去表现他，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穿着和打扮，当然圣经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个人的穿着和打扮，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受什么来支配的，到底什么来支配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我们如果帮助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世界什么，你要表现在同学面前，你要表现什么，你要给一个什么 message， 你要给什么讯息，明白吗？许多人今天穿着，不管他是穿的怎样，他事实上已经给世界、给他的同学、给他的同伴、给全世界一些的讯息。但是问题，难道神创造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圣洁，不能帮助我们儿女在各方面能端庄，那个原因在哪？原因我们缺少那个知识。我们需要在基督学校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根本已经是卖给罪了，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现在你又只能晓得当年轻人经过这个他们学校，特别当他们经过青春期的时候，等到经过有一段阶段，你看那是非常非常危险，如果不是主的保守的话。原因在哪里？因为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看连保罗那么样有意志的人，那么样有意志的人，我们说保罗这个人不会是肉体，怎么会是肉体呢？但是不，保罗说在我里头，就在我肉体中没有良知，没有好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发现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别人说你怎样怎样，这是你自己你看见了怎样怎样，这个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在基督学校里面光是得到一些神学的知识，光是知道一些客观的知识，那还不是真的知识，乃是从你整个的经历里面你看见说，在我肉体里中没有良善。那为什么呢？因为立志行善赢得我，只是行出来又不能我。所以你看见保罗落在极深的矛盾里面。那么后来他最后他用个比方，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现在他看见肉体何等的讨厌，肉体何等的何等难受，肉体是何等的恶心。那弟兄姊妹，一个人除非一个人如果肯蒙光照主，能够进一步带他的话，他对肉体必须有真正的认识才可以，不是等到别人点着指头来告诉我们，是我们从主面前得到真的知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许多都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把我们家里的生下来子弟都当作基督徒，没有这件事。很可能你的儿女根本就没有得救，你要面对他。你不要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没有这件事，这个不能遗传的。你看见这个，你的儿女一定要亲自遇见主才可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你千万不要一厢情愿，以为说我只要我得救了，我全家都得，不错，信你信一确，你相信主是根据神的应许，全家都得救。但是你总得要把你的儿女子弟带到神面前，带到神面前，让神直接遇见他。你想神只要遇见他，你不必担心他的穿着，你不必担心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需要。因为圣灵就能在那里管。你看保罗，他结果你看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真是苦啊。你看见保罗到有一天他能够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保罗他说这句话他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在罗马有一种的刑法，那种刑法就是把一个犯人，一个最大恶极的一个犯人，那么和一个死尸啊绑在一起。那么绑的时候呢，是眼睛对眼睛，鼻子对眼睛，嘴对嘴，然后手对手，然后绑在一起。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蛆就从一个身体跑到另外一个身体。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保罗就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蛆死的身体？”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经历肉体的害的人，就是经受过肉体摧残的人，他一个很深很深的呼吁，说我真是苦。所以他能够找到一句话叫做取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今天一个人带着肉体走，就好像拖这个尸体来走一样，或者跟尸体绑在一起一样。所以只有当你说我真是苦啊的时候，你才盼望得救，你才盼望得拯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的那个知识，那个知道，这里的晓得不是客观的，不是光从启示来的。你看见他的确从经历里面，他认识他自己的败坏。现在他被带到个地步，他从心中说：“我真是苦啊！”换句话，保罗说：“我要得救。”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得救不是得永生的得救，不是。这个得救乃是从肉体的辖制里面救出来，这里得救乃指着胜过罪来说，这里得救乃是指着能过着圣洁的生活来说。所以这指的成圣来说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到底讲什么？我们说过，罗马书加拉太书乃是讲福音真理的道。那我们要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哥罗西书，我们要根据圣经呢找出它的重点来。那哥罗西，你看哥罗西第三章，不是第三章，好像第一，有人能找得出来吗？在是福音真理的道，第几章？对的，第几章？福音真理的道，三章，不是三章十六节吧？三章多少？三章十六是基督的道理，不是，我是说福音真理的道。不是，加拉太另外一个是哥罗西，就是福音真理的道。第一章，对对对，没错，对，谢谢。就第一章第五节，啊，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个道就是 word， 就是话，啊，所以很明显的，神的话里面很重的一点就是福音真理的话。福音真理的话，那如果你要问到底什么是福音真理的道呢，或者什么是福音真理的道理呢，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是讲福音真理给我们看。比方说罗马书给我们看救恩，那个全备的救恩，怎样因信称义，怎样因信成圣，然后怎样因信得的荣耀。那么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光是信，除了信之外还是信，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白白称义，不光一信称义，而且是白白称义，不是因为你的信再加上你的律法，不是因为你从肉体入门，然后你借着肉，不是说你从圣灵入门，然后你从肉体来成全，你怎么进门的，你就怎么长大，从头到尾都是圣灵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是恩典，从头到尾都是主做的，所以这叫做福音。你看见吗？现在很明显的，罗马书加上加拉太书，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福音真理的道。那这个道当然是客观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事实上什么叫福音真理的道呢？这就是在学术圈子里面，他们讲到神学。什么是神学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普通学术圈子里面讲到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福音真理的道。 然后关乎神的真理，关乎基督的，关乎教会的，关乎末世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都是福音真理的一部分，都是福音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把福音真理的道讲的最清楚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么不要忘记，当这个福音真理的道讲给我们听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是很有系统的，因为神的话是有系统，神的话是充满智慧的。讲的救恩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救恩是个奇妙的救恩，是个完全的救恩。那么而且呢，充满了智慧的，这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这个可以说，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你的感觉跟加拉太书就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启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这个启示。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在福音真理上是随便的。你看你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神话语的根基，也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真道，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知识当然是客观，当然是从启示来。当你读这两卷书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福音。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启示，但是启示的还是客观，有的时候还不是我们的。但圣经很明显给我们，救恩不可能是个完全客观的东西，救恩是要让我们来经历。比方说你讲的因信称义，你只要相信你就得了个地位，那么这个叫做因信称义，那不错，你什么也不要做。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因信称义，你站在那个蒙称义的地位上，你一定有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你自然就结出圣洁的果子来。因着你能够一直站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从前我们根本不能够，我们根本离神远得很。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能够得着那个地位，我们自然就来到了神的泉源良港，爱的泉源良港。当然我们就支取他生命的供应，那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身上很自然的就因信成圣。那因信成圣就表示你胜过你的罪，因信成圣就是你不再卖给罪了。结果你看见说是你，结果你看见说现在罪不能够再支配你，你不能再做罪的奴隶。因为特别你看见罗马书后面前面八章的后面半段给我们看，那个罪是班属，是做王的那个罪，他要掌权的，他好像这个黑帮老大一样，谁在里面谁根本就身不由己。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救恩大的一个地步，我们的因信成圣，意思就是说虽然细菌还在我们身上，虽然罪还在这里，但是我们这个人可以不犯罪，我们这个人可以胜过罪，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客观的知识，我们知道什么也不需要做，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胜过罪。但是神的话不止如此，神的话不止叫我们不犯罪，就好像一个花瓶呢，你看见吗？一个花瓶本来呢是人犯罪，好像花瓶里面就好像花瓶呢沾满了很多的污秽，很多的泥土一样。那么现在呢，你把一个脏的花瓶拿来把它洗干净了，那么这个叫这个花瓶好像成圣了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一个人就是不犯罪，他还是个人。但是感谢主，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会长大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会有表现的，这个生命会有一种性情，这种性情会发展成为性格。那么然后你看见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叫人想起我们的主。那这什么呢？这就叫因信得荣耀。主是怎样荣耀的，我们也怎样荣耀。他的谦卑，他的温柔，他的忍耐，都是充满荣耀的。我们没有，但是感谢主，现在因信称，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最后因信得了荣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因为这边你看三步，第一步，本来我们是个罪人，根本在身边抬都抬不起头来。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你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罪一样，这就是因信称义。那么感谢主，因着你能够一直的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么现在他的供应，他的生命就成为你的供应。 那么在如果我们那意思就是常常我们不断的和生命的源头接触，那么当一个人身体抵抗力很强的时候，那么当然细菌在那儿它可以不生病，那这就是圣洁，这就是胜过罪。但是不止如此，你什么也不要做，如果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意思就是说，从前我们知道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那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他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必死是个福音，不必活也是个福音。这叫什么？这是因信得的荣耀，不是因为你今天做了多少的事。你知道从前教会历史里面很多所谓的圣人，比方说 San Francisco 啊，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人他们太圣了，圣到一个地步，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的手啊就会流出血来，勒庞也会流出血来。那么他们说这个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我想我们不是这样说的，圣经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乃是指着基督的生命从你里面能够得到彰显，那么性格能够养成说的。所以不是指着你若哪天摸出这流血，那真的有血，那不是真的，是好像这个人变圣人，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你都能够因信得荣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当然不要忘记啊，我们一辈子一生，我们只能在几点上能够向我们的主感谢主。所以呢，等到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有的人叫人看见基督的谦卑，有的人看见基督的温柔，有的人看见基督的忍耐，好了，这里就叫人看见基督整个的人格。那这个就是最后人就看见基督的形象。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单独的基督徒，你做单独的基督徒，你最多只能彰显基督的一部分，但你不能够彰显基督整个的人格，那个需要全教会聚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那么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很清楚了，这个明明是神在教室里面让我们学的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但是感谢主，这些话，这些因信称义，光是称义也许比较客观一点，但是不要忘记接着下去是成圣，接着下去就得荣耀。你看这个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要实现的。所以很明显，现在你看见吗？今天在教，今天神不止把我们，当我们放在基督学校，他不光把我们放在教室里面，那教室是听课的，老师在那里讲课，学生就听懂了，这是客观的知识，这个是老师好像把一个木板揭开，这是启示，从启示来的。比方说老师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氢先生氢啊、这个氧先生碰到氢原子，他们结了婚以后生了儿子叫做水。那这个什么呢？这个是老师在化学课上讲的。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懂这件事的话，你就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学校就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那在试管里面你果然看见氢跟氧。那我们知道氧是氢能够自燃的，自己它会烧起来，对不对？那氧呢是助燃的，氧气呢是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火越烧越旺。但你让它两个一结了婚以后啊，反而可以变成水，反而可以灭火的，稀奇不稀奇？那么好了，你起初也许觉得不大懂啊，但是你真正学过化学课，你都知道，你眼睛就睁得很大。本来你根本从前以为听说哦，氢、氧最后变水，但是你这个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可是呢，现在你需要必须经过实验室，你真的做了实验以后，现在你说我懂。因为我亲眼看见这个氢和氧，你看变成水，而这个水果然能够把火把它扑灭了。所以现在我懂得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的基督学校里面，主把我们带领，不光给我们客观的，也让我们主观的。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和别的书不一样。所以罗马书不光讲神学，如果一个人光讲神学，光讲个学问，他这人不圣洁有什么用？这个人结果没有磨成没有磨成神儿女，没有磨成基督的形象有什么用呢？ 所以有的人学问很大，我看过很多不少的化学家，但是很奇怪，你叫他做炸油条炸不起来，你问问他这个炸油条怎么炸，他可以写方程式，可以弄了半天，但是很奇怪，他这个炸油条，所以你真的炸油条，你不是跟一个化学家去学，你跟一个真的炸油条先一炸，它就好，就本来你看软软一放上去，它就好就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经历来的，不是讲道理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圣灵呢，不只把我们，不只在基督学校里面借助他的话开启我们的眼睛，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是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去。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神给你安排丈夫、妻子、儿女，那这些人都是24小时不走的，你看见吗？你有的时候你碰见一个老板呢，不大舒服，你8个钟头见他，8个钟头就不见他，你就其他16个钟你很安静嘛。但是很奇怪，很感谢主，神就是给你可爱的妻子，然后可爱，这都是可爱的，我没有讲不可爱的，就是非常非常可爱。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你本来不知道自己里面肉体多少，你根本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肉体几斤几两，你只要在家庭里一经过，哎呀，有的时候你说我本来脾气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给它急起来的。那你现在看，你试试看呢，如果你肚子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你拿火柴点点，怎么点也点不起来的。那为什么你会爆炸起来？因为你肚子里面一团炸药。所以现在你就试出来的就是你妻子那么一句话，那一句话不多也不少，结果你就炸起来了。那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里面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清楚了吗？所以你才知道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感谢主，你的学术圈子你可以学到这些阴性成阴性成圣阴性阴性的荣耀，你都可以把它背下来，但是问题在这里，在日常生活里面能不能显得出来。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些以后，有一天你看到肉体就恶心，你恨恶自己的肉体。所以我常常说，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很属灵的，所谓姑且说吧，不是真的谦卑，我不一定说他是假谦卑，那起码不是真的。那他总是用一些很属灵的话表示自己很属灵，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你看，在所有的肉体里面，我是天子第一号。”这句话你不可以喊阿们的，你如果在旁边喊阿们，他一定会生气。他讲是可以讲，他讲是表示他属灵，表示他属灵。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试试，你想想看。只有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为肉体忧伤，这个时候你才会厌恶恨恶，这个时候你才能说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前犯罪，我们从前堕落，我们感谢主，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觉得没有路了，我们信了耶稣了，感谢主，我们也得救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对肉体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对肉体我们一点能力也没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不是一次失败，两次失败，而且你发现每次都是失败。所以这时候你发现什么？你发现罪乃是个定律，是个律。所以保罗不只告诉我们，罪是要做王的，而罪是律。什么是律呢？律就是说像地心吸力一样，它是个定律。你现在把圣经，你把圣经放着，它一下就掉下去了。那在台北是这样，在北京这样，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所以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说，我这个人如果不犯罪，那才是稀奇，那这个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因为我真的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个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认识你的罪人，所以我的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这个救我或者救人呢，跟肉体人不同。这个肉体隐藏起来的就是救人，救人发作了就是肉体。你要救人不发作，好人一样，就好像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啊，有心脏病他没有发作，跟普通人一模一样，你看你有说有笑你看不出来，但是一发作就是不同，你看见吗？所以许多人我们肉体一发作也这样，你看见肉体一发作，你看看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这个都知道。所以你不好，没有这个肉体没有发作，这个人脸简直像天使一样。但是很稀奇，你一发作，这个脸就是很难看的。 所以我那个女儿小的时候很希望知道这个夏娃长什么样，我就给她机会教育，等到她这个脸拉的又长又难看的时候，那就告诉她，那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只有在神的光里面，我们才认识我们这个肉体。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啊，罗马书不光讲了道理给我们听，我再说，今天神学院里面最重要两门课，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加拉太书，没有错，这两本书实在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把这两本书道理把它丢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根基了。可是这个道理你懂了没有错，你要经历它。所以圣灵它是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这个教室里面，它不是光把我们，它不光把我们放在教室里面，也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感谢主，主叫万事互相效力，那叫我们能学这些，我认真的来学。你从来不注意你说话，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个话多么不准确。你如果仔细的注意你自己说话的话，你才晓得我们这个人说话根本不会说，不会，我们十句有八句都不是很准确的话。所以也许你要经过多少年，圣灵把你放在实验室里面，也许经过5年以后，你才开始能够说比较准确的话。许多话都是加油加酱，许多的话都是凭着感情来说的，都不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巴不得那个姊妹跌倒，结果你讲一种话就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败坏多堕落，我们不是用这个来责备彼此，来责备，不是，这个只有圣灵的工作。你看，只有圣灵把保罗带到实验室的时候，保罗他不怕献丑，他不怕暴露他自己的弱点。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拯救就来了。那么拯救什么？是不是你做什么呢？不需要。现在你看见什么？现在你看见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两个律，你看见吗？为什么我能够这个我能够得释放了，能够这个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呢？我在这里已经讲过，我想我再说一次，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我们知道以斯帖记不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你看见那个谁呀、亚哈水鲁，他下了个命令以后，那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国王的话命令用戒指盖的命令，王玺盖的命令，那就变成律法，没有人可以盖。所以你如果懂得波斯律法的刚性，你就知道圣灵为什么用以斯帖记来形容我们的光景。所以你看见那个亚哈水鲁就代表我们这个魂的、哈曼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然后他把戒指给他，那就是把肉体捧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上，你看见吗？但肉体呢，就是喜欢人家捧，就是喜欢人家拜他，就是喜欢人家把他很高的位置，结果摩地改就是不拜，就是不跪。摩地改代表圣灵嘛，所以圣灵和肉体是永远相争，他根本不买你的账的。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肉体啊一受伤，那你知道我们肉体一受伤，那都是一不做二不休的。肉体一受伤，他结果不光是要对付摩地改，而要歼灭所有摩地改一族的人，这就是肉体的本领。肉体向来如此，肉体从来不懂得怎么忠勇之道。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刺激别人的肉体。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自己很属灵，就把别人肉体刺激出来。不要忘记，你要知道，真的等到这个肉体在这个最危险，那都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只要把哈曼放在一个高的位置上，我们肉体都喜欢捧，都喜欢人家把荣耀归给我们，这都是肉体的本性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哈曼的情形嘛。结果后来他要歼灭整个的这个，所以肉体总是与圣灵相争，他总是要扑灭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但是感谢主，那后来呢，这个以斯帖当然代表我们的灵啊，结果他就到，因为圣灵今天做工要启示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灵里面启示， 你一定要透过我们的灵，才能够叫什么呢？才能够叫我们的魂能够明白过来。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才亚哈睡的王才晓得说，哦，原来这个什么哈曼是仇人，是敌人，是恶人。所以其实一直等到有一天亚哈睡了，我们这些人看见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我肉体不光是恶人，我肉体也是仇人，也是敌人，是与神为仇为敌的。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亚哈睡了才说，把哈曼挂在木架上，木架就是把肉体放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应该在的位置。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个命令已经出去了，那个死和罪的律，就是哈曼那借着亚哈睡了那个戒指所盖的那个命令已经发出去了，那个命令不能收回的。现在连以色列的眼泪也换不回那个法律，不可能的，那个是个刚性的律法，那就是罪和死律。那意思就是说，到了12月某一天某一天的时候，那么所有以色列人通通要被牵连。那后来这个故事怎么转弯的呢？故事转弯的秘诀很重要，就是什么？就那个时候摩迪改，就是亚哈睡鲁，就把那个戒指给了摩迪改，明白吗？那么现在摩迪改就根据那个就发了一道命令。那道命令是什么？那道命令就是在那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怎么样？他们都可以自己起来保卫他们自己。这是另外一道命令，不错，别人可以牵连他，这是个律。但是呢，他们可以反抗，这是也是个律。那么他们可以自己起来反抗，来保卫他们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这就是弗尔杰的故事。后来你看那怎么样，整个的故事转悲为喜。后来你看弗尔杰变成以色列很重要的节，他们告诉我们说，拉比告诉我们，到了千禧年以后，也许没有逾越节，但是普尔节一定在。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个故事代表什么。这个故事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哈曼那个所给出去的律法好像什么？好像就是死罪和死的律。而这个什么摩迪改那个所搬出去的律法什么，就好像生命的律。那这两个律是平行的，你看见没有？把前面一个废掉没有？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什么时候我们顺着圣灵，很明显站在圣灵这一边，你看见我们结果呢，就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救法。那这个东西不是道理，这个东西呢，只有你的经历里面，圣经就把这个经历会给我们，那么然后你就很自然就胜过罪，那么然后呢也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当你读这个罗马书和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是帮到他们一个学问，不可能，这根本就是应该我们的经验。所以如果一个人今天光是在神学院里面拿着很好的学分，成绩考得很好，那就是说在基督学校的教室里面我们是明白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有没有学这些功课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知识是在基督的学校的实验室里面我们才学会的。那么这个实验是什么？神就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摆在一个可爱的家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慢慢的我们就学了许多功课。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你看见说这个都是我们学习一个很好的功课。所以这个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实验室里。那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参加特别聚会，我常常看很多弟兄姊妹什么特别聚会你都能找到他，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如果真的在聚会里面蒙恩典的话，你特别聚会完了以后，你看见圣灵就把我们带到实验室，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发生的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圣灵所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一点一定很重要。一个学生如果光有书本的知识，他根本没有在实验室里经过，我们说他根本还是不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在基督学校里面，你看见保罗在那里怎么样学，那么同样主今天也是叫我们经过学习这些功课。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讲什么的？我们已经提过了，我们好不好再把它看一下？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那个道理，那个理在原文是没有的，就是话。因为十字架的话，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十字架的道，和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福音真理的道是平行的。福音真理的道就是告诉我们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什么，而十字架的道就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讲什么。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虽然这里讲到他们分门别类，这里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彼此的告状，哥林多教会也容忍淫乱的事，哥林多教会呢也有关于吃祭偶像的东西的事，那么还有他们有拜偶像，关乎拜偶像的，然后关乎圣灵的恩赐，关乎蒙头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当然保罗呢就更正，保罗就是个归正的指示。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保罗怎么样改正他们，怎样把这个树歪到一边去了，现在怎么样把它拉回来。所以表面上很清楚的，这是保罗这样的工作。但是基本上来说，这里这两卷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十字架的道，那是讲十字架讲的最清楚的，应该就是这两卷书。那么好了，那么真正什么是十字架的道呢？那么你只要看上下文就很清楚，看上下文就很清楚。那么特别是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蒙了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这一段话就是讲十字架的道，从18节一直讲到25节，保罗讲的最清楚最清楚了。因为他把世界很明显分作两班人，一班人是犹太人，还有一班人是希利尼人。那么犹太人特点是什么？犹太人特点他们要神迹，为什么他们要能力？谁能够行神迹谁就有能力。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直问的问题是能力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希腊所代表的世界，希利尼人他们要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希腊人他们非常讲究哲学。那希腊人中间出了很多哲学家，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对希腊人讲，他们要的不是能力的问题，他们要什么？他们要智慧，他们要求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所要的。这个世界一面有一般人像犹太人一样要能力，他们要神迹，那么希利尼人他们要什么？要智慧。那保罗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呢？因为只有定十字架的基督能够满足这个世界的需求。如果世界真的要能力，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要智慧的话，那你有一个答案是什么？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这个就是矛盾所在的地方。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救主，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呢？因为定十字架基督在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他们一下就绊倒了。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长期在异邦，在罗马帝国也好，希腊帝国也好，波斯大帝国，再往前甚至巴比伦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说几番的压迫底下，他们在他们的体力蹂躏底下，你知道说他们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谁的拳头最大，谁就能够得着全世界。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想翻身， 如果以色列人希望有一天能做首不作尾，能够挣脱这个敌人的枷锁，那么弟兄姊妹，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是要以他们要看见一个拳头，这个拳头是世界最大的拳头。所以如果是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的拳头还要大。如果今天基督来了，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看见所有犹太人都相信。但是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弥赛亚居然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想想看，就说你自己的力量，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来说，你说这什么？你说十字架，这不代表软弱吗？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他们认为说，所有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软弱的记号。如果弥赛有力量的话，那么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大概就相信了。但是不是，刚好事情是相反。那不止如此，对于希利尼人来说，那么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他所代表的讯息是什么？乃是愚拙，这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想看，一个人钉在十字架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这个十字架根本等于是笑谈，是个笑话，对不对？但是你看呢，圣经怎么说？保罗怎么说？这就是十字架的道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那基督总为神的呢。但这个基督指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也相信基督，但是他们的基督和十字架不连在一起，他们基督是荣耀的基督。不，这里是苦难的基督，这个人是被钉在十字架这个基督。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所以你把十字架丢弃了，你就把神的智慧丢弃了，你把神的能力丢弃了，明白吗？那现在神表现能力在什么地方？十字架。神表现智慧在哪里？十字架。对于希利尼人来讲，表现智慧的是表现在这个哲学里面；对于犹太人来说，你要表现能力是神迹。本是不，你看见在这里，神不光叫犹太人跌破眼镜，也叫希利尼人跌破眼镜，全世界都跌破眼镜。所以这里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那是十字架的道。如果你常常有这种矛盾，就证明说现在你经历了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十字架道什么呢？就是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就比人强壮。十字架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愚拙，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软弱。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这是十字架最后要证明给大家看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十字架的道的话，很明显，这就是那个道，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你再读下去，你读到第几章了？你读到这个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呢，第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这个中文这里翻译非常的文雅，但是把里面很重要的思想好像漏掉，我现在把它稍微再翻译一下。就是这里说，他必提醒你们纪念 我在基督里的道路 The ways in Christ The ways in Christ 换一句话说在基督里面保罗有一条路要走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十字架不光是个道十字架也是一条路那怎么知道呢你看见你现在你就明白你看见保罗怎么把这件事用在他自己身上这是保罗怎么解释他的一生他乃是根据十字架道来解释的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十字架的道乃是在教室里面基督学校教室里面的启示客观的启示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真的明白了这个十字架的道现在你看见主就把一条路给我们走这条路叫做在基督里面的路那么这句话是要承上启下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讲到在基督里的道呢为什么讲到在基督里面的道路呢原因就是因为和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里面所讲的有关系那么好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想我很快的这个说一下这个第六节弟兄们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你看见这个为什么保罗第四章讲这些话呢因为第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哥林多中间有分门接党的事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那么你读的第三章保罗说你们都不是你们是属肉体的你看见吗很多人很骄傲说是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基法的是属基督的好了讲到最后保罗的判断第三章说第三章怎么说呢他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吃为什么说他们是肉体他说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上的样子吗有说我是属肉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肉体肉体就是和世界上一样世人是怎样分门别类我们也这样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会中间分门别类就是属肉体就和世界是一模一样的那证明什么证明十字架在他身上没有经过工作的所以你再读下去读到第四章第六节他说弟兄们我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因为你们有人说是我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所以可见有的人效法保罗过于圣经所记有的人效法亚波罗过于圣经所记有的人效法马丁路德或者威斯里约翰过于圣经所记弟兄姊妹但他怎么说呢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然后第八节你看他们难处在哪里这就证明说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雕刻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属肉体呢因为十字架工作在他身上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工作为什么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像我们自己去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所以可见他们还不是做王你们如果真做王就好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属灵了他们如果真属灵就好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 第九节保罗怎么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下面怎么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那弟兄姊妹你这里保罗讲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和前面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所以很明显这讲的十字架的故事你看见吗因为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所以现在这些人你看见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有智慧他们以为他们是强壮的所以现在保 保罗跟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道路。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你看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算是，我们都变成愚拙的人。这个愚拙乃是神的愚拙，这个愚拙乃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愚拙、智慧、聪明，乃是希腊人所关心的；这个软弱和强壮，乃是犹太人所关心的。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十字架。这个叫做是因着十字架的道，现在保罗在基督里面就走一条路，这条路你看见吗？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们成了一台戏，而且他们明明的摆在后面，哥林多的圣徒跑到他们前面去。在世界的眼光，你看什么人都比他们聪明，什么人都比他们强壮。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面的道路，这个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路，你看他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很清楚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十一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主意，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权。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误会，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乃是根据十字架的道，现在圣灵把保罗跟亚波罗放在什么教室里面，而且很明显放在实验室里面，对不起，然后很明显的明明把他们摆在这里，什么人都好像跑到他们前面。就像有一首，你一定有一首诗歌说，他说神好像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而且他们的车辆刚好从我们头上压过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许多弟兄姊妹身上的。所以他说我们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弟兄姊妹，你说这是愚昧还是不是愚昧？你说这是愚昧还是智慧？你说这是能力还是软弱？当一个人转过第二个脸，当一个人走第二里路，当一个人给第二件衣服的时候，你说这样的人全世界最软弱的人呢，还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我再说弟兄姊妹，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能够转过第二里路，第二个脸来被人打，这样的人全世界最刚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懂得保罗在这用那个话什么意思，就是给我们看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这个世界的价值是完全颠倒的，十字架就是给我们看见在神眼中的价值和世界的价值刚好是相反的。全世界许多人认为是最刚强的，在神的眼光中是最软弱的。许多人今天在人的眼中是最软弱的，像保罗一样，他其实是最刚强的，他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日子？你看你这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软弱，这不是愚拙吗？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你看看这不是软弱吗？这个不是愚昧吗？但是他说被人毁谤我们就善罪，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然后下面接着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们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用福音生了你们，然后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怎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也怎样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他说，他必提起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的道路是如何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十字架的道，到了第四章就变成十字架的道路，在基督里的道路。那在基督里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在基督学校教室里面所教导我们十字架的道， 现在圣灵安排所有的环境，就把我们放在最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有一，如果现在你有一个感觉，觉得有人好像看不起你，有人也是把你压在底下，有人好像眼中没有你，不要忘记感谢主给你机会，明明把你摆在最后，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前面去呢？所以就明白吗？你明明摆在最后，在你最蒙恩的时候，你为什么失去那个最好学习的功课呢？结果你一定要争一口气。那弟兄姊妹，这个气你是争足了，没有错，但十字架的工作就落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乃是在基督里的什么呢？乃基督里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为什么有的事情发生，有许多事情发生不是偶然。为什么这个弟兄这样待我？为什么这个姊妹这样待我？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人好像就是把我们摆在踩在脚底下，真的神赐给他们都是车辆，都是荣耀，把我们压在底下。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不甘心？为什么你不甘心软弱？为什么不甘心愚拙呢？什么时候你要努力挣扎，努力争一口气？弟兄姊妹，这口气是争了，你看你功课就没有了，你是得胜的，没有错。所以你看见吗？在这到底谁得胜，谁做王啊？在保罗跟哥林多及教会，你看看是保罗是王还是他们是王？当然是保罗是王了。他说保罗怎么说呢？你看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矛盾，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神的智慧和神的软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我一定要把一句话把它讲清楚，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就漏掉恩典。有一次，这个尼泊生师母啊，希望受一点的苦，因为人有的时候受苦受太多，倒一点苦很好嘛。然后旁边呢，尼就说漏了漏了，那么那个尼师母就说什么东西漏了，恩典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受了。但你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漏，你该学的功课就漏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非常非常清楚。哥林多前书后书呢，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也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好，我想我们今天讲不完的，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回来再系统教下去，我们可能还要把这部还要把它讲完。因为这个需要整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加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能够尽快的把这两卷书很快的看一遍，那么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不要忘记，道是指着基督把我们放在教室里面，那么路乃是指着什么？乃是主把我们放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这就是保罗怎么样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好，我们低头再见。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这些道这些话何等需要你的恩典。主啊，但愿我们不只被带到你的教室，也把我们带到你的实验室，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把一切感爱戴都归给你，因为只有圣灵知道怎样带领我们，怎样雕刻我们。但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蒙恩的机会。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时间实在已经不多了，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浪费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无论是福音真理的道或者是十字架的道。主啊，但愿这些话你能够不光对我们启示，也真是把我们带上路，叫我们实际能有这样的经历，以免叫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能磨成圣儿子的形象。另一面，主啊，但愿你真是把我们带进在基督里的道路，好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听我们祷告，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这些话，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感谢。我们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我们请你下礼拜三，再下礼拜三都带我们回到这里。但愿你所预备要给我们恩典，到时候我们都能得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好，为着今天稍微晚到的弟兄姊妹，我稍微再报告一下，请大家忍耐一下，就是下